晋身神学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又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再回到母校任教，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是要讨论启示录讲座的第二讲，我们的题目是启示录的作者与背景。启示录到底是谁写的？在研究启示录作者的问题上，有不少的学者发表各种研究的结果，他们讨论到是不是使徒约翰写的，或者是后来的人写了，冒用使徒约翰的名声名气当作这本书的作者。不过我们很客观的从圣经本身来看，启示录有3位作者。也许你听这句话会觉得惊奇，到底是3位谁呢？现在我们先读启示录第1章第1节，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我们读第1章第9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这3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启示录有3位作者，第一位作者是耶稣基督本身。我在上一讲里面提过了，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的启示，他启示他自己，能够完整的启示自己的就是自己。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自己是谁，他就在启示录里面完整的整个的把自己向信徒爱慕他的信徒为他做见证的信徒启示出来。所以启示录第一个作者，第一位最完整的作者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这是今天很多学者在讨论作者的事上常常忽略的一件事。第二位作者是谁呢？第10节告诉我们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第二位作者就是圣灵。在启示录里面最少有4次提到是圣灵感动使徒约翰，就是记在第1章 第十节，第四章第二节，第十七章第三节，跟二十一章第十节。圣灵不断地宣告他自己是启示者，而且在这四处的经文有四个不同重要的段落。换句话说，每一个重要的段落都是圣灵在讲话，圣灵在发声，圣灵在帮助灵受启示的约翰了解他所听见的声音，所听见的信息，所看见的意象，所看见的象征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如果不是圣灵在说话，圣灵在教导，圣灵在启示，圣灵在解释，就是任何有聪明智慧的人也不一定会了解的。所以启示这本书第二位的作者就是圣灵本身，这是很清楚在圣经里面记载下来，我们不能否认的。可是在教会的历史上，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也很少人提到启示录的作者是圣灵。假如我们研究新约的圣经，谈谈使徒引用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圣灵说，这是圣灵借着某一位先知说的话。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六节，当彼得跟其他的使徒或门徒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楼上祷告，那个时候他们为了犹大离开之分的事，要再选举一位代替犹大，然后彼得被圣灵感动，他就引用旧约的圣经，说到旧约的经文是圣灵说的。另外我们如果看到希伯来书，也好多次提到诗篇的作者手写的诗篇也是圣灵说的。比方说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从第七节开始到第四章十三节，是谈论到以色列人因为不信而得不着心灵的安息。在那一个信息里面，他引用诗篇第九十五篇的话，就说到圣灵说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得不着安息。所以圣灵是圣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否认而必须要相信要接受的。在新约的圣经很多次提到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启示录也不能例外。虽然是耶稣基督本身的启示，但是耶稣基督跟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没有分开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就是圣灵的启示。这是我们在研究圣经的作者的时候所不能忽略的。因为圣灵知道属灵的事，圣灵知道上帝的旨意，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所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虽然是提到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但是第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圣灵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替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上帝，圣灵明白神的心意，又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清楚地解释出来。第三位作者就是在巴摩海岛为基督受患难的使徒约翰。约翰奉命把所听见所看见的都写在书上。不但我们刚才在第一章第 十一节念到这句话，圣灵对他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另外在第十九节再一次重复这句话，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使徒约翰把听的看的写出来，所以约翰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一个书记或者是一个毕律者。他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意见，他只奉命把属灵里面的情况，把耶稣基督对自己的启示，把耶稣基督与教会关系的启示，在地上的，在灵界的，在永恒里面的，在历史上有各种的变化的情况，他都写下来。假如我们明白约翰不过是一个毕律者，这样我们当读到启示录里面任何的神学思想真理启示，我们就不能说这是约翰的思想，这是约翰的意见。我们常常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把毕律者秘书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思想，这是不合圣经原来的意思。很多人研究约翰福音，研究保罗书信，就说这是保罗的神学，保罗的思想，约翰福音是约翰的神学思想。假如我们所研究的不过是使徒们的神学思想，使徒们的个人意见还是感受，那我们与研究别的这些书信著作有什么分别呢？研究圣经绝对不是研究某一个伟人的哲学思想，乃是研究神自己的心意，神的旨意，神对我们要说的话，神的启示。所以作者很清楚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本身是启示者，圣灵真理的圣灵他本身是启示者，使徒约翰不过是一个书记毕律者。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提到约翰在什么情况能够得到这个启示。约翰自己说他是为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灵受启示要有患难。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患难里面才能够深深体会基督对患难里面的信徒要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没有身历其境，耶稣基督要对患难里面的信徒所讲的话我们不大体会，而写出来就不够逼真了。耶稣本身是被称为患难之子，他凡事受过苦难，所以他了解在苦难里面弟兄姊妹的情况，因此他的启示必须像一位在患难里面有患难经历的使徒启示出来。所以我们感谢神，如果你正在患难里面，神也要对你说话，借着你所经历的患难传递的信息，可以帮助那同遭患难的弟兄姊妹。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 启示录这本书的背景。到底使徒约翰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有什么当代历史、社会、教会各方面的背景？首先，我们要谈到使徒约翰本身的背景。使徒约翰是耶稣基督所选定十二使徒的一位使徒。当使徒约翰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应该是在主后90年到95年左右。那个时候约翰年纪老迈，其他的11位使徒都为主的缘故寻道，早早就离开世界。约翰在许多的同伴同学先后离世的时候，他越来越有一个孤单的感觉。不但如此，约翰看见他所牧养的教会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小亚细亚这一带地区，教会一直在受逼迫。当初他所引导信主的信徒为了信仰先后去世，这对一个年老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伤怀的事。想念那些老朋友的去世，就会悲哀，就会觉得难过，就会更加觉得孤单。所以约翰写这本书真是正在一个非常孤单悲伤老年的一个情况里面，特别他为教会、为真理、为见证被当代的罗马政权放逐在一个斑驳的孤岛上，那是一个很凄凉很远离的一个地区。使徒约翰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背景之下写了这本书信。第二个背景就是第一世纪末期教会的情况。我们如果看到启示录第二、第三章，就大约可以看见第一世纪末期教会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常常以为使徒时代的教会是最圣洁、信仰最纯正、教会最单纯、弟兄姊妹最相亲相爱的一个教会。我们常常以为使徒行传第二章末了一段教会的生活，跟第四章末了一段所记载的教会生活当作使徒时代教会情况的全景。是的，那一两处圣经所记载不过在耶路撒冷很短暂的时间是如此，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偏见的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就发现教会已经有问题了，而且是为了食物起了争论，所以教会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今天有很多不大熟悉圣经的人常常喊一句口号说，我们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我们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见初期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是约翰牧养的教会，也并不是那么理想。我们如果看到七个教会的情形，你就晓得这七个教会虽然还有使徒在牧养的几十年的那一个宝贵的光阴里面，但教会有各种的异端，甚至有撒旦的作为，甚至有信徒被杀，甚至有淫乱的事，更加可怕的爱心渐渐冷淡，教会只剩下一点点的力量，也有的教会把基督关在门外不让基督掌权。所以使徒时代的教会 并不是像我们理想的那么完美，在地上的教会都有缺点。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想起他多年几十年来辛苦守牧养的教会有这样的情况，难免有悲伤，有难过，有失望，甚至想为什么复活的基督原谅教会有这样不好的情况。这是初期教会的背景。第三方面的背景就是犹太教的背景。我们晓得犹太人自从主前500多年从巴比伦回国以后，他们就要快速严谨地遵守摩西的律法，在尼西米和以斯拉带领复兴的运动以后，犹太人就注重读圣经，谨守律法。可是慢慢的发展就变成流于形式，变成教条主义，不重经义或实际的内容。所以这个发展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就有一帮只讲字句律法条文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在量方面，当犹太人无论到什么地区去都建立会堂，诵读摩西的律法，遵守摩西各种的教训，背诵诗篇，也读先知书，但是他们实际属灵的情况就正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3章对当代犹太教领袖所责备的话，他们不过是一个粉席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他们虽然献上十分之一，但都是很小的数目才献上，大的数目他们就吞下去。所以耶稣说骆驼他们就吞下去，蒙虫就滤出来。当时犹太教在量方面非常庞大，他们与当代的罗马政府合作，他们利用宗教的力量得到许多物质上的利益，甚至也有一些政治的利益，可是完全违背上帝向犹太人守定的旨意。神要犹太人明白律法真理以后，为永生独一的真神做见证的这个使命，犹太人完全抛弃。甚至耶稣基督来了成就救赎，犹太人也不接受，把他拒绝。所以当时的犹太教听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就非常恐惧害怕，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改变人的心，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改变人对物质的看法。这对犹太教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所以从无神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犹太教就尽量的想尽各种方法来逼迫耶稣基督用宝血守救赎的教会。所以从行传第三章开始，彼得叫一个生来瘸腿人行走以后，教会使徒信徒就不断的遭受逼迫。我们看到行传第四章，使徒彼得就被当时犹太教的领袖所恐吓，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传讲复活之道，赦罪的救恩。以后教会不断的受到犹太教的逼迫。犹太教不但自己用宗教的力量逼迫教会，犹太教也利用当时罗马的政权来逼迫教会。但是犹太教的本身越是逼迫教会，越发现自己的孤单、无能、无力，违背神的旨意。所以在 约翰写这本书信的时候，有很多引用旧约的圣经，有很多引用犹太教的事。不过因为这是歧视文学，所以虽然用到犹太教的事，但有好多属灵的教训，这是我们在以后的课题里面我们会不断的分析的。第四个当代的背景就是社会跟政治的背景。犹太这个民族真是可怜，因为他们不遵行上帝的命令，谨守神的律法，所以在主前721年，百方的十个支派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就被波斯国所灭亡，在亚述国所统治。然后在主前606年到主前586，这20年期间就巴比伦来统治。到了主前320年左右，又受到希腊帝国的统治。然后在主前68年，又受到罗马政权的统治。这不同朝代的统治，对犹太这个民族，在政治方面，在社会的结构方面，在民族和文化方面，遭受极大的改变。所以本来犹太人有自己的文化，但是自从希腊统治以后，就接受希腊哲学的思想、希腊文化的影响。罗马统治以后，又受到罗马军国主义的影响。社会怎么样呢？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就非常注重经济、物质、过于道德、精神跟属灵方面的生活。所以在启示录写作的时候，当时的经济发展可以说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左右人的思想，经济决定人生的方式，经济决定家庭的结构，经济决定整个人的人生观。这个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第17章、18章里面看到，为什么在哪里神要毁灭整个世界上经济的制度，就是那个原因。我们将来在讨论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会加以详细的研究。但是教会因为处在以经济挂帅的社会里面，教会就难免也走上以物质经济来管理教会，决定教会的策略，还是教会要走的路线。如果教会依靠经济财力，过于依靠耶稣基督的话，教会就会失去属灵的能力，教会的信仰就会变质，教会就不是在以耶稣基督为主。老底家的教会被责备，就是他们注重经济，以经济领导教会，而不以耶稣基督领导教会。所以我们了解当代的社会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启示录里面的信息。
信生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